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十二天。今天咱们要读经诗篇第十一篇，创世纪十二章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历代至上的第十二章，以及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到八章的第三节。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要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经文的分享，去思想两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因素会拦阻我们信靠神呢？那目前你对神的信仰当中最大的难题又是什么呢？真儿特别的盼望，透过今天节目时间，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遇见耶稣。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森林王国呢，是一个温暖如春的地方，这里啊，气候宜人，风景秀美。王国的人们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美好地方。老国王去世之后，长发公主和她的好朋友蜘蛛王子带领着森林王国的百姓们继续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森林王国的入口处来了一个黑衣人，守卫拦住了他，因为王国是不允许其他人随便进入的。可是这位黑衣人呢，却执意要见长发公主。他捂着守卫的耳朵，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守卫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转身就跑了。于是当他把原话转告给长发公主之后，公主也一下子愣住了。蜘蛛王子就立刻招呼守卫把黑衣人带进来。当这个黑衣人进来之后，公主就忙不迭地问他，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哈，难道还会有假？你们啊，都是被骗了。其实你们的王杖根本不能够保护你们，整个王国很快就要完蛋了。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原来啊，在老国王去世之前，他留给了长发公主一个权杖，并且告诉她说，如果将来森林王国遭遇到任何的灾难，权杖是可以保护大家的。只要他向天伸出他的权杖，帮助就可以随时来到。可黑衣人的话却很快像灾害瘟疫一样的传遍了整个王国，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上至长发公主、蜘蛛王子，下至平民百姓，每个人都非常的担心，真的很快就会有灾难发生，而且也针对老国王留给他们的遗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有些人说，
我不相信老国王会骗我们，其实 我们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老国王从来不撒谎，他是可靠的吗？
可另外也有一些人说，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权杖呀，你们见过吗？就即便是老国王他自己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也没有过什么权杖啊，谁见过呀？从来没有人见过。也许他真的是为了安稳大家的心，让我们跟随长发公主的带领的时候不会反抗他的统治。
你这么说好像挺有道理的，或许老国王只是为了要安稳大家的心才骗大家的吧。
就这么一来一回的各种各样的传言，让大家都开始纷纷准备收拾行李，要离开自己熟悉和心爱的故土。而且谁也没有发现，因为整个王国在恐慌和怀疑当中浸泡的太久，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冬天一直一直在进行着，春天迟迟没有来，整个王国进入了一场漫长的严寒的冬季。长发公主和蜘蛛王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看着整个王国在惊慌失措和寒冷孤独当中渐渐困住了，冻住了。这时他们两个真的已经陷入了绝境。
公主，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们不做一点什么，我们就实在是愧对了老国王走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任务。
可是我真的不确定权杖有没有用，如果我一旦拿出来了没有用，那我们就真的连最后的盼望都没有了。
可是公主，如果我们不用，岂不就是已经相信了它一定是一场骗局和谎言吗？在心底深处我还是相信老国王的。要不我们试试看，我们试试看吧，好吗？
好，我们去试试看。不过这个过程可是很艰苦的，因为老国王告诉过我，只有当整个王国陷入最高的危机，我们两个同心协力攀登上王国当中最高的那一座山峰的山顶，对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高高的举起，才能够有用。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的那最高之山可是十分陡峭的，危险重重，单单凭我们两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时王国里面的守卫听到了长发公主的话语，他们都纷纷地表示，
我们愿意为公主王子护驾，我们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就这样他们一行人出发了，经历了重重的困难险阻，终于伤痕累累地爬到了山顶。长发公主和蜘蛛王子使出他们浑身的力气，高高地向天空举起了手中的权杖，迎向了那初升的第一缕阳光。那一刻，一道如同闪电一般的彩虹充斥了整个王国，冰雪立刻就在那充满热力的光线当中融化了。
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在这则小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失去信心和疑惑往往才是灾难真正的起头，因为它让我们失去了对最爱之人的信靠、顺服，以及在所有关系背后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信任。虽然我们常常怀疑自己，很容易受骗上当，怀疑他人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透过圣经所向我们开启的一切都是又真又活、亘古不变的真理，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选择相信一些而不相信另外一些呢？应当是一点一话、一字一句我们都需要去遵行，需要去相信。 可是就好像小故事当中的长发公主和蜘蛛王子一样，他们宁肯去轻松容易地相信一个陌生人带给他们的谎言，也不愿意去相信爱他们的老国王所留给他们的指示。没有信心，失去盼望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对向我们发出应许的这一位认识不清楚，我们怀疑他对我们的慈爱，他所给我们的承诺和应许。就像今天我们要读的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谈到了神呼召亚伯兰，他可以立时凭着信心就顺从了神，可是在他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因为信心的软弱而犯罪跌倒，甚至撒谎，谎称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而在新约的读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位有罪的女人，她用盛着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面前，甚至哭到眼泪都湿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并且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其他人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纷纷的批评和指责，但是耶稣却赞赏这位女子，并且对她说了一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哇，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看到神的法则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过，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啊，从来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拿得出手来的品格，而是单纯的信心和顺服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亲爱的小朋友，真正拦阻在我们与神面前的，不是罪恶的鸿沟那么简单，而是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赦罪之恩，所以我们小信和疑惑都是罪，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恩典。亲爱的小朋友，你信靠耶稣吗？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那你是否愿意把自己小小的生命交给他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凭着信心做的决定。你预备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我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婚姻私塾，和您的同学林真儿一起来学习婚姻这个奥秘之事啊。好多时候呢，真儿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的书，学了这么多有关于婚姻的知识，而自己在婚姻的这个关系当中也经营了20年的时间，怎么到现在仍然有些时候要回到原点去重新的审视，到底我懂不懂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到底我知不知道如何和我自己的丈夫相处，到底我是不是仍然没有学会彼此相爱的功课呢？哎呀，这么一想啊，有些时候让真儿心里面其实挺灰心的，觉得好像这条路啊无止境哎。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真儿一样的这种感受，尤其是在沟通的这个学问上面，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学的差不多了，有些时候呢觉得终于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说话了，可是没想到呢这件事情沟通完了，另外一件事情又发生了，诶，很快呢我们又会回到以前的那种恶性循环当中去。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因为婚姻啊是两个人的事情，哪怕是有一方有一点点的情绪、心理、属灵层面或者是身体层面的不健康， 我们都很容易影响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因此的确在这条道路上他不容易走，但是呢，珍儿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一个盼望，就是每一次当珍儿觉得不行了不行了受不了了，唉，真的是没有出路的时候，当珍儿一回到上帝的面前，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林珍儿其实很多时候什么都没做，只是回到神面前，不管是抱怨也好，是为自己祷告也好，还是为对方祷告也好，安静到神的面前，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脚前，并不把我的任何的困难高举起来，整天注目仰望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尤其是在我们家庭婚姻生活当中，总是那些细小的事情会引起波澜壮阔的反应，而当我们明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脚前，听凭神自己来处理，听凭神自己来发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配偶都能够赢得一些自由和喘息的空间，我们就不会因为一些蝇头小利或者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而斤斤计较钻牛角尖。而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陷在这些小事情里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看不见神更大的应许，看不见婚姻这条路实际上不是由今天的这些小事来决定它的好坏或者是它的质量的，而是由于神他不变的应许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今晚用尽明早降下，哪怕我们今天晚上已经觉得哎呀过不下去了，这个日子受不了了，承受不住了，说真的我太难了，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放在基督的台前，我们会发现说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无论是喜乐还是痛苦，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都是至暂至轻的，无论是苦楚还是幸福。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一世目前我们所经历的，目前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一些强烈的感觉或者是一些巨大的困难的话，我们就会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大更美好的旨意，而透过这些小事呢，他为了是要得着我们。所以刚刚珍儿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困难高举起来，不断的高举在神的施恩座前，高高的举着他，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就不再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了，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在仰望我们的困难，仰望我们的痛苦，仰望我们认为我们这一生不可缺少的幸福。但是当这一切的东西都被我们放下，放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今天珍儿呢一个人在这跟你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的陆家兄呢周末又要讲道了，所以他一讲到的时候呢，珍儿就要全然的支持他，不能够再把他拉来我的节目当中来分他的心了。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两个鸡同鸭讲啊，做一期节目其实很困难呐。如果是珍儿自己来说呢，还没有那么严重和困难，可是如果我们两个想要共同透过我们两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哦，这真的是需要神很多的恩典。所以呢，今天就要凡事谢恩啊，虽然他不能够来，错过了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鸡同鸭讲的这个重要的信息，但是仍然要感恩，因为林珍儿觉得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实在是更加的轻松。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的就是夫妻两个如何在话语的表达上面，我们不会带给对方不必要的伤害。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次呢不断的在重复，就是话语是带有能力的， 而这个能力呢，要么就是建造的能力，要么就是摧毁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运用的是话语负面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比如说这个家要么就是完全没有沟通，要么呢就是想说啥就说啥，完全没有拦阻，要么就是夫妻两个，一个是考古学家，一个是历史学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说什么就把对方陈谷子烂芝麻的所有那些旧账都翻出来算一遍。不仅仅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有些时候都变化石了，就是我们把那些已经根本对我们的生活毫无意义、毫无影响的事情仍然要拿出来数落我们的配偶。这就是我们在言语表达上面不断犯的错误。还有呢，就是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缺乏的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好多的时候都希望别人听我们说，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面却没有那种谦卑的心态，愿意去听别人给我们的建议。所以很难啊，夫妻两个之间的沟通通常都是想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想要对方来改变，但是当对方指出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却很难低头承认说，对不起，我错了，你说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谦卑的心态也同样造成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然还有人呢，就是张口一定要赢的，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人。林真儿自己以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这一段对话我作为最后结束，那我就一定要继续说下去，直到对方说不出话来了，哑口无言了，我才觉得 OK 了，这一段的对话可以结束了。但是好多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停口住嘴，所以呢，本来一个简单的对话就越来越白热化的升级，一直到变成大吵，最后呢冷拼。好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想要达到的一种对话的效果，却在我们日常的对话当中完全走了样子，从没有沟通到想说啥就说啥，然后呢培养出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又是两个完全不懂谦卑的人，最后呢落到了一个人张口一定要赢，不到对方住嘴我就是不停止。通常呢真儿发现就是姐妹们比较容易犯这个错误，说到我们的丈夫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时候呢，我们才愿意安静下来给对方一点点的空间。真儿辅导过好多的夫妻啊，通常都是丈夫说啊，我都求他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可他就是不听，一直要说到我暴怒，没有办法再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导致了家庭暴力的产生。当然在这里真儿不是为那些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丈夫们寻找借口，而是真儿在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停止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情绪呢就好像被一个火车头牵拉一样的，哪怕你自己不愿意走，你是一节车厢，可是那个火车头的情绪已经在那里逐渐的升级，你不走都不行，持续的被拉着往前走。在雅各书的三章一到六节这么跟我们分享过话语的力量，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我们会发现刚刚雅各书这一段里面讲了两个比喻，都是很小很小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马嘴里的这个嚼环，另外一个呢就是大船上面的舵，两者都是体积非常的小，但是功能却是巨大无比的，两者都能够控制整个物体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的话语能够控制我们关系的方向，能够控制这个对话的方向，所以千万别小看了这个话语的能力。有些时候我们的舌头真的是最难降服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想得很好，但是呢，嘴巴一说出口的东西就让我们后悔不已，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明明想的是好事儿，怎么说出来的就成了坏事了。所以话语它有正面的能力，可以导正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它更有负面的能力，它能够让我们走向一条我们自己不愿意走的灭亡之路。圣经当中有很多形容话语的正面能力的经文，比如说在箴言书里面反复的提到，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能够让我们所说的话是建造生命的，我们的话语就带有生命的能力，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建造人的能力。然而如果我们不学会自制，不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的话呢，它就好像是火一样的可以污秽全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有彻底的破坏的能力。而言语的破坏性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地狱的，是来自于撒旦的黑暗权势的。箴言书里面同样有许许多多关于负面话语的这样的经文，比如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呢，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的重要。正而不知道我刚刚所提的这些经文，你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正儿也跟您提过了，我们每一家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有的呢是完全没有沟通，有的呢是想说啥就说啥，有的呢是历史考古学家，有的呢是两个人都是骄傲的缺乏谦卑的，而有的人呢是张口一定要赢的。不知道您家庭当中的沟通方式是属于哪一种呢？正儿为你祷告，期待借着鸡同鸭讲这一段时间，我们真诚的分享能够开启您全家人一个新的沟通的模式。那明天的节目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到底有哪一些话是我们绝对不该说的，而有哪一些话是我们该常说的话。常说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去操练，不该说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杜绝不去说。好，我们下一期的鸡同鸭讲会继续来跟您分享。